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赞美你，你的爱永不止息，我们没有办法去测度这份爱的广阔高深。阿爸父啊，求你接近赦免你儿女的罪恶过犯，接近赦免我们的罪，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这称为你儿女的基督徒，我们这爱人，爱你的教会，爱那些陌生人，所有的亏欠都求你去接近去赦免。我们承认在爱上我们有缺陷，我们也承认在各样的事上，或是真理的教导，或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父神同行，我们都不完全。感谢你，你竟然差你的儿子为我们这一帮的罪人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去流血舍命救赎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欢欢喜喜的一同的聚集去敬拜，感谢你，是因为今天主在这一正日里面，他胜过死亡，胜过罪恶，他不能被死去拘禁，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父啊，我们常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也如此的去存着这样的盼望，去劝那些还在抵挡福音、还在抗拒真理的人，但我们也爱他。所以求父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这样恒久的忍耐。感谢你，哪怕是在我们与弟兄姊妹彼此相处的时候，也求父你特别的去恩待我们。父啊，感谢赞美你。爸父，愿你去分别，将一下时间都分别为圣，是归给我们父，归给我们神的，接近你的儿女，也求主去怜悯和赐福讲道的牧师，愿父你的灵大大的去充满他，使他刚强，使他口里所出的话语是从你而来，每一句都造就你的儿女，是我们心被恩感同被造就。阿爸父啊，我们也知道春节的临近啊，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已经在回家的路途上，或已经回到家乡，父啊，也求你特别的祝福与怜悯啊，保守他们路途的安全，在这主日里面特别与他们同在，也赐他们恩典，特别是赐福我们与不信主的家人一同的去交流，一同去生活的时候，父啊，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感谢赞美你。也将今天无论是厨房施工、主日学施工、文字施工、文字网络施工的，还有接待施工各样的施工，都交在父神的手，愿父你怜悯和赐福。感谢赞美你，父啊，愿荣耀归回给你，垂听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请坐。今天讲到的主题是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第五讲，天国的人际关系。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十二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出以下的经文。我读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就怕论断人，也必就怕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你是不是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如果是让你眼中的刺呢？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不要把这木给狗，也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主面前，恐怕他变他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了，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
求鱼反给他石头呢？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读经完毕。
好，感谢主了。我们来到2017年的第三个礼拜天，那我们今天会讲登山宝训的这个第七章，也是登山宝训的倒数第二讲。讲完之后我们就要结束，就开始玩第八章，开始讲到耶稣基督开始他的事工所以耶稣的第一堂的讲论是五六七三章，被称为登山宝训，也被称为天国宪章。那我们知道这个登山宝训这三章呢，那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们那我们要回头看一看，我们说登山宝训，我们知道最早的是耶稣基督是首先给门徒的什么一个蓝图，给门徒一个蓝图是什么呢？就是每个被主拣选的基督徒其实都有上帝的他的永恒的计划，绝对不是偶然的，你的一生的脚步都是为耶和华所定的。所以呢，我们上帝在，我们要知道就像一个人打仗，将军带领他士兵打仗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些什么一个总的战略方针。那一个工程师盖一个栋楼，他一定有一个蓝图。那所以我们这个国家领导人，他也有一个站台之前他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蓝图。所以呢，上帝对我们基督每个人的拯救都有他的蓝图。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登山宝训第二部分内容什么呢？就是门徒的人生的蓝图定下来之后，我们看到第二个很重要什么呢？他给我们有生命的一个赐予。所以基督徒要明白什么概念呢？就基督徒每一个人他的人生，他能够保证这个他的蓝图能够成就，真的不是靠说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要被说教能改变人的话，这是人类梦寐以求的，但其实呢都失败了。借着钱教育来改变人，借着道德规范改变人，甚至借着一个宗教系统来改变人，都是失败的。所以呢，耶稣就是让他给我们生命。所以耶稣来说，他是在他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的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耶稣来不是改良，不是除旧迎新，耶稣来是革命，是在人的里面革你的命，然后呢，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都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我们这是保证他的蓝图实现第二个重要的内容。第三个呢，当然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他要学习恩典跟律法的关系，也就是什么跟这个什么就是救恩的教义你不能够动摇。我们说恩有恩典有真理，一个基督徒你得一个新的生命，你必须要什么按照人的生长的规律，父母要按照一个生命成长的规律来濡养你的孩子。什么时候该给他吃母乳喂养，什么时候该给他吃什么添加一些辅食，一些流质的食物，什么时候该给他吃一点点的干粮，什么时候可以给他吃一点肉，这个可能是每个父母要精心的料理你的孩子。所以呢就是说你要什么，要在恩典跟律法的关系上，这是教义的根基。一任何一个时代的教会没有教义的根基，这个教会就开始乱七八糟，开始随心所欲的走的时候，就发现了没有定见。所以我们昨天几个弟兄在一起还聊的时候说，一个教会也好，一个人一定要有什么，有真理的一个确据，而且这个真理一旦认定了，你绝不动摇，那是来自上帝的真理。除此之外，我们都应该宽容，应该足够的忍耐，足够的谦卑， 我们要持守上帝的真意。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呢，这邓老兄第三个重要的要点就是要明白恩典和律法的关系，就门徒的信仰根基很重要，根基不稳也就摇摇摆摆，东倒西歪，也会出问题。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我们能够问，好，叫门徒的基本信仰生活。好，你的目光有了，蓝图有了，你的生命特质也有了，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你的真理的根基也有了，第四个就是啊，真理是引导你生活的。所以基督要明白你的门徒的基本信仰生活是很重要的。比如说现在为什么我们在很多教会里面他要什么，有一个除了教救恩的教义之外还有生活教义，生活教义不能动摇的。很多人对这个很轻看，不太重视。现在没说嘛，台湾现在这几段时间不停的在反同性恋，基督徒教会带领大家大规模的游行来抗议台湾有可能要通过这个同性恋这个合法法案。那中国大陆，所以上次我记得台湾的一个弟兄跟我们讲，他说你不要以为跟大陆离大陆很远，这个歪风很快进入大陆，其实大陆已经有人在做这种事情了，已经在不断的来写上书要求中国容许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几个代表人物在不断的为这帮同性恋人在争取权利，所以中国很快也会面对这个危机。但是我说的真正的危机在哪里，要从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开始。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一些生活的基本信仰原则很重要，关于男女的角色的问题，关于婚姻观的问题，关于教会治理的问题，关于你的一些工作原则的问题，这个都要清楚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圣经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就向着这个目标去走，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不可以动摇。所以关于那这里呢，当然就没有那么细，在登山宝训呢，因为它是天国宪章，它讲到了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基本的三个方面，一个关于行善，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不行善，就当然就失去，就不能发挥刚才说言和观的功用了。行善不是教会的中心，但是是本分。一个基督徒行善是理所当然的。好，施舍的原则，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二个就关于祷告，大家不用说了啊，祷告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非常重要的。如果说行善是一个基督徒每天行事为人的一个方向，祷告就是你的动力了。你的原动力从哪来，就是祷告，从神那里支取力量，支取信心，支取恩赐，各种各样的一个财富的丰富，如果神给你，你要祝福到更多的人。所以嘛，求主来帮助。所以呢，这是关于祷告。那第三个是关于什么进我们就是关于进食。那进食对基督徒我们是也讲过了，上次跟大家讲过关于进食，那对基督徒来说，特别是刻苦己心，我们不是要用进食来压下神给我们成就，不是利用神来为我们成就我们的愿望，乃是表达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刻苦己心，来表达我们的这种负担，祈求神的帮助。好，这个呢我们讲好，这个上个礼拜上一次呢我们讲什么门徒的，当然六章十九到三十是登山宝训第五大内容，就是门徒的七大价值观。所以这是在前面的四个的基础上，你有你的上帝给你设计的人生的蓝图，你有上帝给你生命的特质是什么，你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你不是一个宗教徒，你是个基督徒，你是个有生命的人，你跟其他宗教是不一样的。如果其他是宗教，我们就不是宗教，我们是生命的信仰。所以呢我们有了好，然后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真理的根基，真理根基引导我们的生活的原则，我们有基督的基要生活原则。然后我们就来到第五个，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每天所想的是什么，所追求是什么，也就是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在哪。所以我们的心常常为什么常常被这个世界引诱，被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吸引了我们的目光，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我们把些不重要的当作重要的，把重要的当作不重要的，这是就人说聪明跟愚蠢呢、啊，就是这个区分。聪明跟愚蠢人最大的区分是什么呢？就是把不重要当作重要的，把重要的当作不重要的，这就变成愚蠢了。这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价值观，就什么比什么更重要。我们这刚刚大家七个价值观很重要。好了，今天呢我就讲到第七章。好了，我们说第五章解决的你个人跟上帝的关系。第五章是讲到你个人跟上帝的关系。 第六章节就是你跟自己的关系，你怎么过你的自己的信仰生活。第七章解决你跟他人的关系，大家一定要容易能够明白啊，因为第五章是关于信仰的根基，关于你怎么明白上帝的蓝图，怎么明白上帝的生命在你里面，怎么明白上帝的真理。真理就是教义的问题。好，第五章第六章就是你怎么建立你的个人信仰生活，你的行善，你的祷告，你的禁食，是你要自己面对神的个人的信仰生活。第七章开始，登山宝训的第七章是解决你跟他人的关系，这里面包括了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对啊，你跟那些假信徒的关系，这里面很难呢。你跟弟兄姐妹啊，彼此确实相爱，你跟那些假弟兄、假师傅、假先知要有分辨力，但你分辨出来要跟他们决裂，要远离这些离间你们，让你们背乎所学之道的人，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基督徒不是没有立场的，基督徒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有立场的人、最有个性的人、最有什么性格的是基督徒，但这种性格不是自己的性格，是来自神格，上帝给我们的那个美好的持守，我们打不垮退不烂。但是只要不是关乎上帝给我们的立场，我们都应该反过来，应该足够的温柔谦卑，足够的软弱下来，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道理。好，今天我给大家讲什么呢？讲这个天国人际关系的总则。我们来看啊，我们看到第一个，所以在罗马为什么到这里一转，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里主耶稣基督很有意思，主耶稣基督讲什么呢？他没有跟你拐弯抹角的，主耶稣基督他在第七章转过来讲到天国的人际关系，直接说你们不要论断人。他知道什么呢？论断是破坏天国人际关系的首要敌人。我们一定要明白，对人的论断是会把教会搞得乌烟瘴气、纷繁复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其实我自己我承认我的最大的短板就是什么呢？我很怕，我最不会搞人际关系的，我很怕人际关系里面那个是是非非啊、纷繁复杂啊、你爱我怨啊、你整个那个整背后就是乱七八糟，我会逃避的。而且我自己又身在当中，我就会开始麻烦了，我就不知道我自己无法控制我自己的，自己的血气也不会激发出来，自己的怒气、自己的不平都会被激发出来，那些垃圾的东西就被引出来了。所以什么原因呢？我觉得圣经里说不要论断。那论断是什么？我们来看什么概念呢？关于论断，罗马书二章一到六节我们不去看，或者我们打开这个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因为论断呢，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呢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有什么良气量给人，也必有什么良气量给你们。这里主耶稣基督都没有讲什么是论断，他直接讲，因为是天国宪章，我们说一个宪法里面很多东西需要其他的法律来解释，它知道吗？也需要其他的具体的那法令法规来解释宪法。为什么呢？因为宪法它是一个根本大法，它是一个纲领性的，所以它不能够细节性的。所以我们要接什么呢？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罗马书二章一到六节，来明白论断在罗马书第二章保罗把它阐述的更加的具体化。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这论断人呢，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们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呢，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离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甘愿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好，论断这里什么意思呢？那我们来看看，回到讲义里面，我们来看看，针对这两段，我们要论断的第一个含义，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它有定罪的意思。定罪什么？是恶意的，是审判官的角色，说哦，你这个家伙完蛋了，你这家伙要灭亡了，不能得救了，就是从一种恶意的，一种怀着苦毒的怨恨的似的，来给对方下了一个结论。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常说不给人有希望，给自己没有希望，也不给别人带来希望，那种就是一步到位把人给杀掉。虽然我们不敢用刀杀人，但我们用论证的方法把一个人给杀死，那个概念。好，论断第二个什么？他是否定悲观的态度的。他否定悲观态度呢？他是对别人，就是我们叫做已经把他判为死刑了，定他为死刑。那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那我们看看我们第三个是什么？他是不是建造性的，还是破坏性的？他是破坏那个他所论断的人，不是要来造就他，不是要来挽回他，而是对他绝望。当然这个我们要小心。第四个是什么？是自以为意的。这里面重要的什么？刚刚龙马说，你论断别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也就是说叫我们要恶人先告状，为了显明自己的意，先要把对方说的一无是处。这是我们常常犯的问错误啊。我们一旦自私的时候，就什么概念呢？夫妻也好，弟兄之间闹矛盾也好，对，我们就会什么？我们会都说找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就是找到对方不好的地方，把对方贬得一无是处。所以我们要做新闻的就是这种事，干这种事情，对不对？特别是在中国的这种传统的这个文化里面也好，就是这样的，要高举一个人，他把你的优点全讲出来，缺点全部不讲，你就是个伟大的人物。那反过来呢，要贬低你，要打击你的时候呢，把你的缺点全部曝光。其实美国现在干这个事情也是很厉害啊，所以你看每年的总统竞选啊，他每四年的那也是很厉害的，搞得你死我活的，就是把你的缺点全部揭露出来，优点呢全部不谈，你这个就丑陋的一塌糊涂，往往是干这种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呢？他是自以为意的，这个我们也不多讲了。那么呢，第四什么呢？当然最后是假冒为善，他是假冒为善的，就什么意思呢？就我把你拉下水了，然后呢，哎，我又反身一善，你看你，我又上岸了，你看你比我糟糕，你比我更罪恶。其实他也是被你拉下水的，只不过你比他更虚伪，你比他更能够道貌岸然，你比他更加的什么，能够假冒为善，所以显出好像呢，你比他更有意义了。其实这个论断人就是有这些，从里面到外边都是不纯洁的，充满着怨恨和苦毒的，充满着高举自我的一个概念，所以把求主来帮助。好，来，那对于论断的正确认识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的什么呢？一个是不要论断。为什么不要论断呢？因为它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你怎样论断人，也比怎样被论断。这就是什么呢？上帝是信实的。一个基督徒你要明白，你在什么时候定人的罪，你在什么时候被人定罪，这不是人在做，是上帝他自己，也就是你在明处做，上帝在暗中查看，上帝会按照你的所做的事情来审判你，来判断你。所以呢，也就是大家加强了一个说法，他怕我们不能明白，怕我们最容易简单说，你用什么良心量给人，也不用什么良心量给你们，就是我们大家能够明白的斗嘛。我们说古代是中国古代是什么借粮，是地主把什么粮食借给农民，是什么用斗来一斗一斗的给对方的。所以我们以前什么地主是怎么做的呢？叫小斗借出去，大斗什么收进来。因为那时候那个斗啊，你知道吗，他凭眼睛看，有时候看那个你这次的用什么斗，下次再换一个斗，你有时候无法比较出来什么呢，往往你就什么你就被骗了。他是小斗借出去，那我一斗给你了，现在我要一斗收回来，现在我用的是大斗。所以我们看到人往往是这样，都是小斗收发出去的，都先用大斗收进来。所以也就是什么呢，叫小投入大回报。这个做生意人就是这样，小投资大回报，往往很多人被吸引。我从来告诉弟兄姐妹，你做一个生意，你真正去想， 特别现在为什么国家的金融系统银行打击你，只要你的什么你的年什么利息啊达到4%以上的时候呢，基本上呢可能开始了，你定期他说定期5年是5点多利息啊，5厘多的利息，定期5年的那个那个利息。所以现在你那个所谓的活期要达到5%以上的时候呢，再往上升到8%，升到10%、20%、30%的时候呢，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它是有系统的，有人会不让你的，谁不让你？金融系统会不让你的。所以支付宝你再想高，高一段时间很快被什么打下来，它不容许的，因为它这个世界是它的一个律在里面的，没有那么好的事。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不容许基督徒急速发财？说人有恶言想急速发财，就他就是那种人有恶养想居住发财，就偏离了上帝的正道，就会有贪财的嫌疑。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在想法的人，我希望我小投资，我小小的投资进去，我就很快的得到那个高额的回报。以前的地主都是这种干法。所以那我们这个基督徒要明白什么呢？其实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也是这样的。我们中国呢，中国人说的，你敬我一寸，我敬你什么？他是表达什么？你看我都是厉害的，我从来都是宽宏大量的。哎，只要你敬我一寸，我都一定一尺来回报你。哇，他会觉得自己就其实什么在自意，显明我多么的大度。其实这个都是在自欺欺人，都在自欺人。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论断人这个面对的是一个结果什么呢？你在什么论断就被人论断。好，我们来看什么不该论断，什么原因呢？因为只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论断是也容易给弟兄姐妹误解了哈。什么到什么程度呢？弟兄姐妹不要走两个极端。一个是什么呢？就到处论断人，到处去用话语去判断别人，攻击别人，这不对的。反过来，因为这个很容易叫什么？哎呦，最好不说了，别人有犯任何错误我们也不说，我们不要讲。因为我们先说不要论断嘛。还有呢，我们比如说指出到地方错来了，哎，你论断我了是不是啊，把你吓得什么呢？好吧好吧好吧，那我就不说了。这两个都是错误的，这两个都是错误的理解。论断，论断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为什么你不应该论断呢？因为你自己眼中也有梁木，有更大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论断不应该，但不能因为论断把你吓得什么呢？不敢去指出弟兄的错来，这是两码事。我现在好像很多教会弟兄姐妹被这误导了哈。一方面我们恶意的去攻击别人，这是不应该的，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呢说，哎，那弟兄姐妹犯罪了，我们也不要说出来，说出来就论断人的，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注意了，请你注意，只看，因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只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没有看到自己有梁木。问题是出在这里，并不是说，哦，那弟兄眼中有刺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忽略他，不是这样说的，是说，因为你眼中有梁木，也就是你先悔改你自己的罪，你先看到你自己对对方有什么亏欠没有。如果你有对对方的亏欠，你应该把它看成什么？一般什么呢？我们是看别人的错误比我大，我的罪是小，我们是小过错，我就犯一点小过错，但对方就是犯罪啊。我们中国人用罪就比较什么严重嘛，对不对啊？再轻一点呢，我就是软弱，很多就是把自己跌倒说什么呢？我软弱了，但是你跌倒了，都用这种词，尽可能对自己有利的词。尽可能的对方都是什么？都是用厉害的词。所以这是什么？好，我们说什么呢？注意这个是好，我们应该正确的应该什么呢？我说注意了，这里我要给大家一个真正的解决之道了。什么之道呢？不要走两个极端，不要去随便论断人，但也不要说因此就不敢弟兄姐妹彼此劝勉。这两个不是矛盾的。现在我承认很多弟兄姐妹走两个极端，要么就是论断别人，整天用言语攻击别人，去伤害别人，然后去打击别人。反过来呢，我们就做老好人。在教会里面最忌讳的也不喜欢的就是不是社会，不是你一个没有信仰的公司，你好我好大家好，也不是美国这个国家现在就要尊重人权， 只要没有损害我的利益，没有大家就尽量尊重我们彼此的个性，没有这回事。这都是误导了，借着用这个把论断想的严重走的另外一个极端，导致不敢彼此的劝勉和责备，这都不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我们注意看这个，你看跟你正确知道是什么，是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墨，使自己看得清楚，这是概念。并不是说一个基督徒要胸怀 坦荡，要光明磊落什么事呢？就说一个基督徒第一反应什么呢？反应自己有什么罪没有，自己跟对方闹矛盾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对对方有亏欠没有，这是第一反应。还不是第一反应什么呢？对方亏欠我，对方对不起我，对方这样的，这是错的。基督徒夫妻也是一样的，你的家人，你跟父母的关系，你跟你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你们只要产生冲突之后，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第一反应是我有什么错，这是正确的反应。我有多少亏欠对方，对方在我身上有多少恩情，这是我第一要想的，还不是想到我对对方多么有恩情，我对方对对方多么好，我对对方多么仁义之境，哎，对方对我什么样的态度，然后真恶劣，真丑陋，真糟糕，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思维。所以基督徒首先要清理自己的良心上的亏欠，首先解决自己对别人的得罪，这是你第一步应该解决的。所以他说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使自己能够看清楚。还感谢主啊，我今天看我的形象有点改变没有啊，我换了一个新眼镜啊，换了一个新眼镜啊。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眼镜有点模糊了，我这个模糊是首先看不清我自己，那就不行啊，我想要看清。所以这个眼镜呢，确实比原来眼镜要明亮一些，上面是近视了，上面是 有老花哈，我戴了120度老花，下面啊是渐变镜头的渐变的镜片，上面是近视的550度，下面是老花120度的镜片啊。所以呢那我因为看圣经嘛，有时候你看前以前你们注意到了，我每次都是什么都是这样的嘛，这样的，然后再这样的嘛，那再这样的嘛，现在呢我可以什么开始不用了，行吗？哎，还是能够看清楚的。好，至少把神的话语先看清楚，不要老眼昏花啊，老眼昏花。当然这个神的主要帮助我们，主要帮助我们什么概念呢？就什么呢？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什么概念呢？我们必须承认年龄也不饶人了啊。我自己还觉得我30岁小伙子的感觉啊，30岁也不是小伙子，30岁就开始中年人了啊，20岁小伙子的感觉。但实际上呢，头发也开始花，有点白了，眼睛也开始有点老花了。但是在基督里面千万不要信心也迟钝了，那就不行了。那么呢，我觉得求主要帮助我们呢，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什么概念呢？所以历来我现在也学习这个，所以我也希望跟任何弟兄姐妹说，哎，张老师，我对你有意见了，很好，没问题，我会主动约你，你一定请你告诉我，如果我真的在哪方面我知道得罪你的，我向你道歉，我不知道的请你告诉我，行不行？真的我很希望，如果我真有时候我无意中伤害到你，说请你告诉我，或者有的真的是我伤害你了，或者有的真的是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也要跟你说明和解释，因为这个是我的责任。我们作为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胸怀坦荡。好，在你先去了自己眼中良木取得看清楚之后，再做第二步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很多人把这个忽略了哈。第二步做什么？再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弟兄姐妹，不要因为我曾经得罪过你了，我再也不敢指出你的错了，也不对，要平衡。但是你要有优先次序，因为什么？是先认自己的罪，明白吗？夫妻也是这样的，你们俩闹矛盾了，首先不是都指着对方，看不到自己的罪，先认自己的罪。其实我告诉你啊，你要这样做，你真的这样做了，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告诉你。有人说有啊，我都先认自己罪的，好像问题还没解决掉啊，有可能。等会我给你另外一个秘诀，给你另外一个秘诀，还有一个秘诀，这个只成功一半，还有一半可能没成功，还有另外一个在哪里呢？5分钟之后我告诉你。所以5分钟之内不要打瞌睡啊。好了，这么感谢什么呢？所以这里边很多人什么呢？因为好，首先 我们第一反应错误的概念，肉体的本能是什么呢？都是对方错，我对，对方错，我对，对方对不起我，不是我对不起对方，这是错误的。现在自己的亏欠，好好，那我自己亏，从此我抬不起头来了啊！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不是人，你打我，你骂我，你怎么给我做行？错了，错了，你认罪悔改，然后呢，有人要帮助你的弟兄，明白吗？然后再去到他眼中的什么，弟兄眼中的刺，这都要做的，明白吗？当然这个需要主给你聪明智慧，我真的当然要小心，不是什么，不是你，不是你借着认罪之名，目的是哦，有的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对不起你，我是亏欠你的，请你原谅我，这是一个幌子。最后呢，我为什么昨天生气呢？因为你那天如果不说那句话，我就不生气了。我说了哦，原来你还是来搞我，指责我的啊。这个要有智慧，这个不行了，你要形成你的动机。原来你做铺垫，你自己先认错，做一个铺垫，目的是来搞死我，那不行，对方就开始觉得你的诚意不够。我们经常干这种事情，对不对？是说呢，是把自己的那个得罪呢，是当作一个什么？当作一个铺垫而已。就像以前我一个老师，我在中学一个老师很有意思，他很聪明啊，他没什么呢，某某同学啊。我不是批评你的，你真的不应该这样做。哇，他每次什么呢？我不是批评你的，我就要批评你。他每次都是这种口头禅。同学，我不是说你没出息，你真没出息。哦，原来是这样贬低人、打击人。所以，原来你说了半天，原来那句话其实第一句话是一个什么？是个浅谈，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过场，后面那句话是真的。我们要小心啊！那我们就这种不能虚假的，一就是一，是就是。非就是非，我们不能够含含糊糊的，我错就我错，我要认罪，我要请求你的原谅，我亏欠你了，我得罪你了，请你原谅我，你误解我了，我有责任来向你解释，这是理所应当的。但反过来，你错了，你也要接受别人的指责，别人指出你的错误来，如果是真的，我们也应该去正确的去面对，还不应该什么？喂，你又不是完全人，你不会犯错误吗？我们很多干这种事情啊，已经跟你讲圣经了，他不懂圣经，跟你乱来了，你都懂圣经了吗？当然我们有全懂啊，那我们就讲现在这件事，你这个观点是违背神，就是违背圣经的。你敢说你都明白圣经了吗？我当然没有说我都明白圣经了，但是至少现在我们讨论这个，我们觉得你是不是错误了？所以这么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使自己看见，再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哎，有时候呢，发现呢，这是至少你第一步做到了。感谢主，你谦卑自己，凡事看别比自己强。你先认定你自己的罪。好了，第二步，好像有人说，哎，我先认罪了，但是好像对方的罪呢，好像呢，人人存在，明显的罪也不改变，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第二个，我要注意了，我要注意啊！刚刚我说的那个秘诀了，这是我今天讲人际关系的第一点。第一点是不要论断，第二点避免无节制的妥协。这个可能是很多基督徒不注意的地方，包括夫妻也是一样的。对，我们彼此亏欠了，我们吵架了，我们打架了，甚至我们闹很大的矛盾。当然每个人先认自己的罪，先看我这一方做丈夫的，我有没有亏欠妻子的地方，妻子反省自己，我有没有亏欠我丈夫的地方是对的。好，大家呢有时面对什么问题呢？你认罪了，弟兄认弟兄的错，姊妹认姊妹的错了，但有的弟兄我发现姊妹呢没有把握好度是什么呢？他却把他持守的东西，正义的东西，却也把他给否定了，就不行了，没有立场。没有立场什么概念呢？夫妻也好，在这个国家也好，在这个社会也好，在教会也好，如果你持守圣经的正确的原则，你绝不让步，绝不能妥协。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教会有假弟兄的存在，教会有假师傅的存在，教会有假信徒的存在。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现在美国最大的危机就在这里，你知道吗？过分的尊重所谓的人权，所谓的个性解放，所谓的人的自由，却是非不分，真假混淆， 错谬跟真理完全颠倒的时候，你尊重人权，你麻烦人为所欲为，你连自己的生命都没有保障，你肯定你要自己自讨苦吃。所以我发现我们很多的悲剧就在这里，什么呢？该守的原则不守，不该讲原则就讲原则，家里混乱，教会混乱，团契混乱，国家混乱，人类整个在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完蛋了，男女性别导致，学生跟老师之间，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在家庭里面，父母不像父母，孩子不像孩子，在家里面，丈夫不像丈夫，妻子不像妻子，丈夫要做妻子，妻子要做丈夫，完蛋了，这个世界就开始混乱了。所以一个记住什么呢？避免无节制的妥协是什么概念呢？有时候我告诉你，你不要认为什么呢？好，因为我犯一个错误了，好，我不是人，我是鬼，我对不起我全家人，我对不起教会，我对不起所有的，对，你好像很悔改，但是什么呢？也不要自贬，也不要自己什么，也不要自我亢奋，因为什么？因为你都在靠你自己，你一定是不完蛋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事情你必须明白，一切是沙沙。那我们注意什么？经文怎么说的？不要把圣物给狗吃，也不要把珍珠丢在什么猪面前，恐怕他见他的珍珠就转过来咬你们，就是这样的概念。什么意思？所以一个基督徒，你不要去认断人，你不要去有分辨是语的，把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搞得乱七八糟，把人的是是非非搞在教会里面乌烟瘴气，背后乱七八糟的说话，面对面不说，背后说，背后说了之后，我面对面跟你说，你还不听，甚至回避，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基督徒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光明磊落。圣经的原则是什么？你的弟兄得罪你，要什么？单独找他说，指他的罪来，句句定准。不听，找两三个人跟他说。这个时候不是背后说人了，也不是论断，还不听，告诉教会，教会跟他还不听，把他当成税吏和外邦人。你必须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你不可以越过去的，否则就会给你带来有愧的良心，给你带来好还不听怎么办？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或者他的灵魂可以得救，也不是论断。教会的管教绝对不是论断，哪怕就要把他赶出教会了，也不是论断。我教会还同时的为他祷告，所以我每个周公祷时候，我们要为那些曾经被教会管教已经悔改的感谢主，没有悔改的弟兄们继续为他祷告，知道他或者悔改，或者有一天终于明白他原来是什么。原来神让你告诉早就感谢，不要把圣物丢给狗吃，不要把珍珠丢在猪面前，这是上帝来判断，上帝要显明出来这个人的信仰本质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们明白吗？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啊，基督徒是有骨气，这个骨气不是人的骨气，不是人的尊严，是有上帝的荣耀在你身上，是有上帝的真道。所以历史历代的当权者为什么很害怕，骨子里面 很害怕基督信仰呢？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希律王听说耶稣叫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他为什么虚假的跟波斯说，你告诉我婴孩生在哪里，我也去拜他。其实希律王不是的，他是要把耶稣给杀掉。为什么呢？他也知道耶稣一来，那我这个王的身份就被动摇了。为什么？他知道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一来拯救人的话呢，跟从耶稣的人就不再敬拜他们了，敬拜耶稣的人不再拜偶像了，不再去蛮从人的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呢，很多那些统治你的人不高兴，想奴役你的人他破产了，他觉得他失败了，他要疯狂的挣扎， 弟兄姐妹，我觉得基督徒今天其实在这两个方面，天国人际关系的在前面两个点的时候呢，其实你一定要学会什么呢？一，首先你要解决你对人的亏欠。你在任何的事情上，如果你对你的弟兄姐妹，对你的家人，哪怕对你不信主的好朋友、同学、邻舍，你有亏欠的地方，你第一就是你要无条件的去向神认罪，去向人道歉，求得对方的原谅和饶恕。赢得这个之后，第二步，任何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有责任主动找他指出他的错来，这个不要回避。当然你要小心到底是不是罪，是不是违背信仰的，这个你要正确的判断，千万不要把鸡毛蒜皮的事情拿来什么，拿来进行判断。很多姐妹会上纲上线，比如什么呢？没说毛，以前有个弟兄什么呢，就是因为什么，就因为什么姊妹在家里边做饭的时候，没说毛开始呢，因为什么那个米只剩那个一小杯了，不够做饭了，所以呢就买了新米回来，结果呢妻子就把这个旧的米放在旁边，说将来煮稀饭再用，我们现在煮饭就一种米煮饭吃，结果丈夫看到说不行，你一定要什么，不要浪费，要把这个米喝在一起，妻子说不行，两个不同的米，我们就把这锅饭都搞坏了，我们把这个米放也不浪费也不脏，就放在这里，丈夫说不行，一定要放在一起，妻子说不会吧，然后说你要听我的，好，这妻子说，他说那这个事情我还是觉得不合适呢，你不顺服我，开始上纲上线了，开始论断了，就不好了。这位们后来呢，这个父亲又大吵了一架，就告到我这里来了，打电话给张老师，打电话给我了，我怎么回事呢？妻子说你看就这个米的问题在那哦，丈夫说是啊，他不听我的话，他不顺服丈夫。后来我说弟兄啊，你这个好像有点太厉害了哈，因为一杯米在我判断妻子不顺服浪费不节约，要搞得哎，这个真的就麻烦了，搞复杂了。我说不就一杯米吗，不就这一杯米吗，在家里谁听谁的，当然妻子听丈夫的，但在做饭上谁听妻子的嘛。我只跟你说了嘛，我也找到一个原则，没娶妻子讨主的喜欢，娶妻子讨妻子喜欢嘛。那这个饭是妻子管的嘛，妻子是管理饭食的，就他有权利嘛，对不对？你做什么都好吃就行了嘛，你不要那么讲究嘛，况且妻子也不是浪费嘛，也不是不顺服嘛，这什么概念呢？这些东西不重要的事情，不需要去判断，不需要去什么要强调自己的观点，知道吗？当然，如果你妻子什么，你妻子说怀孕了，偷偷你要去堕胎，那你不能容许。我做丈夫的，虽然我知道你软弱，我知道你生孩子痛苦，妻子会说你没生过孩子，你不知道，知道吗？要么你养孩子好不好啊？我生孩子，我工作，你生孩子，你养孩子。那当然你不能这样做 ，no， 你绝对你不能说，好吧，你生吧，我来养孩子，你工作吧，你妥协了，这个反而是你妥协，你是蛮在无节制的妥协，不可以的，这个你不能让步。但是反过来说呢，当然我应该体贴你，我应该多一点帮你做家务，我多一点，到时候我也会多一点带孩子，我努力赚钱，让你生活更好一点，你可以很多的表达，但是无论如何，堕胎绝对不行，你怎么软弱我都能理解。这个时候你要站在你的立场是吧，你要这个、时候你要有责任教导你的妻子，甚至要坚定的站在绝不让步，哪怕你勉强你也不能这样做，你知道吗？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原则。比如说还有我们在座的姐妹，我也负责对不对提到的，说你的孩子到一个年龄了，他同学说信主，到一个年龄他说不信主了，没关系，我们不要太难过，为什么？欣赏他，证明孩子你长大有思想了，你有思想了，对，所以妈妈反而说安慰什么，从某个角度说至少你有自己思想了，从而因为你小时候说妈妈说信主你要信主很好，但现在你长到甚至说妈妈我现在发现我故意他敞开嘛，反而敞开说妈妈我现在不能信耶稣了，我真的很难，没关系，因为信仰本来不是他决定也不是妈妈决定的，上帝的恩典嘛。好了，然后准备会有另一个问题了，他说那我好了，妈妈容许我不信主了很好啊，那我也不上教会学校了行不行呢？这时候就来了，孩子说因为我不信主，我同学说因为那我不信主了，那现在好像我其实那我不信主了，我可以不上教会学校了，这我就跟姊妹怎么讲呢？ No， 为什么？因为我是妈妈，你是女儿。那这个事情呢，现在决定要不要上什么学校，我当然可以尊重你的意见， 但是目前为止妈妈还是觉得你已经在这个学校读书了，妈妈还是觉得你应该继续在这个学校读书的时候呢，虽然你还不信主，那我认为妈妈还是鼓励你继续坚持在这个学校读书。为什么呢？你信仰你暂时没有没关系，你还学知识，你要学习技能，你将来还要什么？还要生存，还要在世界上能够尽可能好的生存，尽可能要努力的奋斗，读书毕业找工作赚钱养家糊口，这是你的本分。所以妈妈仍然会鼓励你继续下去，继续坚持在学校读书。当然将来有一天如果真的不合适我们也看，那至少目前我们，所以什么概念呢？我在讲这个例子是什么概念呢？是美好的例子。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该让步的，该这个本来就不是我们所决定的，是上帝所决定的，我们就可以尊重孩子，一定要尊重他，给他尊严，给他尊重。但是在某些事情上，因为孩子毕竟是小，他毕竟在很多事情上他不能够明白很多东西，你必须持守你自己所看见的那个立场，什么是买善的，什么是该坚持的，我绝不让步。但是什么妈妈应该理解你的，欣赏你的，甚至什么包容你的，我们都尽可能包容的。原因就在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有益处的，真的是这样，这真的需要主来给我们智慧。我承认很多事情我们有时候搞不清这个主次的时候呢，我们搞不清这个立场的时候呢，我承认会把我们的关系搞乱。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恩典是在哪里呢？就说我们要注意，这个基督徒就是什么呢？守住立场，但是我们却足够的宽容，一切可以宽容的，只要不是关乎真理是非的问题，不是关于罪与非罪的问题，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足够的包容，足够的宽宏大量。我们而且什么？常常省察自己的罪。一件事情不好事情发生，第一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现在我都形成这种反应了。只要教会弟兄姐妹，我昨天说的，弟兄姐妹说张老师，只要有个意外跟我打电话的，张老师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谈话，或者说我想跟你见面，我第一反应是、糟糕了。是不是我又亏欠这个姊妹什么？现在我就变成第一反应是吧？哇，肯定我又亏欠这个，是不是姊妹又开始弟兄又觉得我有什么得罪他的地方了？好，谢谢你，那我第一声我一定想跟你见面，只要你紧急，我尽可能安排时间跟你见面，或者你现在我把时间安排好，你等会跟我打电话，我们再打电话，是不是我有亏欠你的地方？我真的想听一听，因为毕竟你是一个所谓的牧师在这里，无论什么原因。你让别人受感觉到受伤，或者哪怕你让别人误解你的意思了，你都要小心。为什么？因为你讲了一句话，可能带来的影响力，可能确实有时候给人带来一个很影响很大，所以要求主来帮助，要求主来怜悯。这个不是说你有什么厉害什么呢？你的责任更大，你要小心你自己的言行，给自己是一个激励。所以这个什么呢？但是反过来说呢，如果你在听的当中，你真的发现有些东西什么呢？是关于一些信仰立场的问题，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每次什么跟我谈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开始明白了，就他在讲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他最后只需要你另外一句话，他只是他早已你很清楚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都是过场话。然后你也明白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支持他，理解他，放弃一个信仰原则。 No。所以有的姊妹给我打电话，张老师啊，你都知道了，我现在多大了？我说我知道你多大了，是啊，我常常为你婚姻祷告了，但你也知道这几年我也没遇到合适的，我喜欢一个弟兄呢，他又拒绝我了，最后的话他没有觉得 不喜欢我，我喜欢的人他没，不有我喜欢他，他没喜欢我又不喜欢他，所以有的我也真的面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办呢？他说现在终于有一个人很不错，给我讲很多啊，讲到这个人，这个男人15-20个优点，其实我在听，我知道了，就我就问，就他讲完了，他说张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我就问你一，我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那些条件都很好，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对方他是信主的吗？这个还没有，他不反对，他不反对，他还有的还支持我信仰，就我那完了，那就完了。你讲的这半天这所有的东西 No， 你应该停止跟他的个人的感情的来往。没有爱心， 这个牧你怎么你怎么这样呢？你怎么不理解我呢？而且就算你不理解我，理解我父母吧，我就不想见我父母，可着急死了，马上我春节回老家了，又麻烦了，整天就围攻我啊！我老人家也不小了，我大妈妈都80多了。哦，对，我当然理解了，我当然明白。我也巴不得现在我就，如果我能赐给你一个丈夫妻子，我马上赐一个给你啊。问题我不能啊，我没有办法啊。所以什么概念呢？这个时候大家就那么，我们要守住我们的什么原则？有人说，哎，这样的话你这样说好像没有给他一点安慰，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立场，什么呢？要好了，有的人说，从此我离你而去了。我告诉你，是吧？哎，好了，你不走，你不走，你不要走，不要走，来来来，我哄哄你，好吧？我为你祷告吧。或许神要把他赐给你的话，至少说我可以诡诈一点什么呢？说不定我问你，他让他明天信主好不好啊？那麻烦了，开始妥协。很多牧师你知道吗？信徒问他一些原则什么呢？他怎么说呢？哦，这个好像圣经好像确实有点不太支持，不过没关系，我为你祷告，求上帝带领你自己怎么做吧。他不表态。如果很多都是圣经很清楚，约伯祷告什么？谁用无知的言语把我的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如果圣经里面很具体的原则，信徒问你，你明知哪圣经里你明知他是有私欲的，你明知他是希望你支持他的，他前面会用很多的理由。有一个姐妹跟我怎么讲你知道吗？他们未婚同居的时候，知道我开始问他，我说你们两个交朋友没关系，两个都信主的，我请问你们两个有没有未婚同居？哎，张老师听一听，你知道我得过精神病的哈，给我压力哦，我有过精神病的哈，意思什么意思啊？我们不要提这个了好不好啊？我说不用用这个吓唬我，我不管你有过什么精神病的，今天你能跟我谈话了，你承认你是什么？你承认你是信主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未婚同居的事情，你必须认罪什么？悔改，否则在我们教会里边我们要管教。你不是我们教会的，你想来我这边有任何的一点点的无义工，哪怕你一分钱不拿的义工，你也没有，我不会让你来做义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明显的这个不愿意悔改的罪是不可以的。哇，压力好大啊，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牧师，第一次跟我见面就指出我这个隐私的罪。我接触香港的很多伟大的牧师都是哄着我的，我说感谢主，今天让你遇到一个不同的牧师了。是的，我并不代表我比你更有益，其实我知道我自己也同样的有很多的软弱和失败，所以我才愿意你一起来勉励得胜。我跟他姊妹讲，我说你知道吗？什么叫精神病啊？你现在什么叫精神病啊？不负责任，精神病就越来越厉害了，知道吗？越来越不负责任，对罪都不负责任了，对自己明显犯了那么厉害的罪都不愿意悔改的人，有一天你得精神病就真的会得精神病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把是非不分的时候，在罪里面不得被缠绕的时候，你肯定会得精神病的，你精神就不正常了。为什么呢？因为罪让人不正常的，知道吗？而不是因为其他的缘故。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找一个借口的原因就在这里。后来说我不来了，我也不做任何，你给我任何我也不要，我那个你在不在这里都没关系。为什么呢？上帝会检验你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神会把你抓回来。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呢，那我只能求主怜悯。什么概念？这里面有个智慧，我们最后用一个经文来结束。我前面的两个方面什么概念呢？对 AB 点的属灵智慧，请大家一起来读。我希望大家一起读。很这个其实 AB 点我用了一总结大家都知道了，我不想多说了哈。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啊。来，预备起。指责亵慢人的，逼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约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感谢赞美主，我现在但愿在座的每一位是智慧人。什么意思？就现在神的道来教导我们了。 今天我们住在这里就是被神的话教导的，对不对？所以我总是每次来到这里的人，我希望从我开始，我们都要成为智慧人，而不要成为亵慢人，这是我们的愿望。无论你今天在这里听到觉得很舒服，你觉得被刺激，你觉得被打击，那我都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反应，你还能够什么更加的，哪怕有负面的事情也让你更爱主了，也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啊，有时候我自己也承认自己有时候会变成一个亵慢人，在某一个时候对神的话语不听，听那些错误的东西，错误的观点，世俗的言论，就开始犯罪了。我们盼望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要做一个什么？要做一个智慧人。我们被责备的时候，我们更加爱责备我们的人，我们也更加有智慧，我们就能够增长我们的学问。反过来，我坦白的跟你讲，我的性格不太好的地方，有时候呢，以前遇到这种那种情形呢，我是爆发的，我有时候就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也会爆发。那我现在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智慧什么，给我忍耐。真的以后呢，我开始学什么呢？再遇到这样的人呢，我要学习沉默，我学习忍耐，把它交在上帝的手里就好了，尽量控制好自己的脾气。我努力学习，至少我坚持三分钟之内不再应对他，不再说话，把他交在上帝的手里，祈求上帝的怜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改变不了人，我们连我们都不能改变我们自己，怎么办？只能叫他们。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时候神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智慧呢？要学习自己做一个智慧人。然后当我们，我曾经去遇到这件事情什么呢？对教会的管教，甚至一些个人谈话里边，对方完全不理解你这一套的时候，你怎么办？圣经说用温柔劝诫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就结束了。当然，所以有的说，哎，这个人被教会赶出去了，结果他再也没有不来教会了，直到死都没有见到悔改，是什么概念呢？那也上帝原来早就把上帝早就把假性的淘汰掉了，避免给教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带来更大的麻烦。我坦白的跟你讲，为什么我的祷告里面有时这样讲的？主啊，求你带领该带来的人，求你带走该带走的人。那带走人里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肯定是什么呢？是弟兄姐妹软弱跌倒的，你把他带走还带来，当然带来不一定带来，我们就会带到别的教会去了，都感谢主，没问题。但有些人同学们从此永别了，有没有这样的人？一定有的。弟兄姐妹的在什么？现在分别是什么？我们再见，在至少在天堂什么再见，或者将来在一个聚会里面再见，有可能。但是也有些人坦白讲呢，从此永别了。这个永别很遗憾，应该更痛苦。为什么更痛苦呢？因为上帝原来把什么呢？把那个假性呢，把那些假弟兄、假师傅、假先知，其实上帝是也知道这个教会担不起这样的担子，你知道吗？上帝也知道这个教会的那个牧者也有他的软弱和他的局限性，他也担不了他能够担的担子，怎么办呢？神也会把一些人挪开，我觉得是有神的恩典的。为什么呢？甚至我告诉你，我曾经最伤痛的一次是什么伤痛呢？我承认是我的血气，我在一个同工会里面，我有一次也那天是大发雷霆，臭骂了一个弟兄，真的是不应该的。这个我们在就有几位长老师见证到，有一两个长老师见证到这件事情的。结果呢，我回家以后那天我还没办法睡觉，就悔改。我记得那天早晨我第二天用了6个小时写了一个长长的一个信息，发给了那天晚上所在场的每一个同工，特别发了一个我骂他的那个弟兄，我开始向他道歉。当然有的弟兄当场就表达和饶恕我，宽容我，理解我。那也有几个弟兄继续等候，还在祷告呢，他们也受伤了。那还有一个弟兄呢，他一直就不作声，不作声呢，后来当然基本上其他的弟兄全部表达对我的饶恕，连那个被我骂的当事人也表示对我的原谅和接纳，我感谢主。 但确实有一个弟兄呢，他说我不能原谅，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那个时候的一样子太可怕了，太丑恶了。我说是的，我承认。所以我再一次请他吃饭，我再一次向他道歉，我说那天我真的，你能在现场看到我那个样子确实很丑陋，我自己想起来都觉得很可怕很糟糕，我也确实不但对那个当事人伤害了，我也深深的伤害了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作为我的弟兄，甚至还作为我的同工，我真的不配。所以我再次跟他说话，我请求他的原谅。那后来又过了两个月之后，这个弟兄说，张弟兄，我还是无法能够无法忘记那天那个场景，我选择离开。所以我再次约这个弟兄吃饭，我说谢谢你，我这是我配得的。我配得什么呢？配得你离开我，而我却不配在拥有你这一个美好的同工。我很遗憾，我也很难过，但我也能接受，我非常理解你。那个丑陋的一个家伙，我还跟他同工，我还要尊重他做我的牧者，我无法做到。我说我该得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也会为你祝福，下面也会给你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带领。所以我就记得那天我跟那个弟兄，我们还是拥抱了，我们还是流泪了。我也能够知道他也无可奈何，我也无可奈何，但是呢我们说彼此也不能因为这个就什么呢，就停止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上帝也会给你美好的带领，我相信上帝也继续给我这边在进行继续的悔改反省的基础上，上帝继续会引导我们前行。但是我们就彼此祝福好了。所以什么概念呢？这是什么概念？在这个圣经的关系里面，可能有时候真的是我们要为我们罪要付上代价。没错，首先要为你自己的亏欠和失败跌倒认罪悔改，可能这个代价要付上一生的代价。这辈子你真的失去了你本来可以在人看来你应该拥有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好弟兄，但因为自己的罪你失去了，这就是你该得的。甚至你也不配拥有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明白的。很多人生的遗憾，这个遗憾我首先不是说别人，是自己的罪，自己的一些失败会带来很多遗憾，你无法避免。但是你要正确看待自己，因为你不是神，你是人，在神里面也要恢复你的信心，继续按照。所以我就觉得神带领跟你在一起不代表你就很厉害，他也很厉害，你们就很好，也不代表离开你的人就是不好的。但是最后你要明白一个概念，都在主的手里。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要面对做一个智慧人，我们也希望呢在与智慧与外人交往当中真的要明白那个底线，我们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如果真的到一个程度，你真的把它交在上帝手里，至少避免个人之间的人格的侮辱。这是我经常在处理关系里面我才能给自己祷告的，无论因为什么缘故，千万不要进行人格的侮辱。我们可以有彼此的谈论，有彼此的责对，彼此的指责，甚至有彼此的一段时间的这个伤痕累累，神都知道。但是千万要保住，因为在教会里面大家知道没有人是我们的敌人，明白知道吗？没有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都是罪的受害者。我自己有些遗憾和失败是罪所带来的那个后果，身边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哪怕最后就断定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你曾经试过把珍珠丢在猪面前了，你也曾经因为你自己的无知和有限性把圣物丢给狗吃了，也没关系，重新来过，主会怜悯。好，我们看那最后怎么呢？我们要解决问题在哪里呢？最后我要知道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最后的三个要点很重要，平衡了。然后第一是什么？祈求圣灵的帮助，赐下智慧和爱心。真的，我告诉你啊，在认自己罪的时候，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是不可能认罪的，永远看不到自己的罪，都是对方错。我承认在辅导这种夫妻的矛盾同工的关系矛盾里面，我承认有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他怎么都不愿意认自己的罪，你怎么办？交给主，圣灵不工作没有办法， 所以圣经里面说什么呢？制服己心的强如功臣。所以我们能够让一个人能够悔改的，真的不是人的工作，是神的工作。当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单独找他谈，不听两三个弟兄找他谈，还不听教会找他谈，还不听把他交给，把他当税吏外邦人，你忍人断不停止为他祷告，祈求圣灵的工作。这个要明白的，求神灵赐下。好，反过来为对方祷告也是一样的，为对方祷告，祈求圣灵的帮助和赐下我们足够的爱心宽容。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领受天国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是什么？愿意人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人。这是最简单的，耶稣基督把它拿到了最简单的。我不说我们在学孩子人闹矛盾的时候，以前我觉得 Grace 他总是喜欢什么呢？你喜欢你想人骂你吗？不希望，那你不要骂别人。你希望别人打你吗？不希望，那你不要打别人。你希望别人骗你吗？不愿意，那你不要骗别人。你愿意别人恨你吗？不愿意，所以你不要恨别人。懂了吗？这是很简单，但是我承认做到这么容易呢？非常难。所以我们听到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你跟我的距离，也不是什么天涯海角的距离，是什么距离呢？是头脑到心灵的距离。这是我们最难的地方。所以就圣经里面制服己心的强如功臣，人最大的难题就是怎么去制服己心。好难好难。我经常告诉大家，我们人生基督徒也好，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不是撒旦，不是世界，是谁啊？自己的肉体。第一个敌人自己的肉体，第二个是撒旦，是这个世界，才是其次的。可惜的是什么呢？我们总是自欺，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处理领受天国的关系的黄金法则，就是最后耶稣基督好伟大在哪里？他把一个最困难的用了最简单的意思表达出来，知道吗？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吧，弟兄姐妹。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什么？这就是我今天我们讲到就结束了。为什么？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只要你祈求圣灵的帮助，所以先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什么？开门，没有过不去的坎。我们中国话叫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无论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还是跟你的弟兄姐妹过不去，甚至你跟那些抵挡耶稣基督的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过不去，都有出路，没有过不去的。一个基督徒没有什么东西是他绊脚的，圣经说一个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都不能使他绊脚。你对别人的得罪，你自己的犯罪跌倒，也不会让你绊脚。别人对你的得罪和伤害，也不会让你绊脚。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他是打不垮退不烂的，他是有基督的灵在他里面的人，有圣灵在他里面的人，他懂得去应对任何局面。他得罪了别人，你必须真诚的去认罪悔改，圣灵会催促你认罪悔改。别人得罪了你，你要主动的去指出对方的错来，需要主给你有谦卑的态度，但却要刚强壮胆的心，忍人可以去指出对方的罪来，帮助对方悔改。如果对方拒绝你的道歉，那感谢主；如果对方拒绝你的指责，也感谢主。但是不要论断，不要因此就断定他这个人完蛋了。但是你有两个祷告，一个是如果他是信主的，主来帮助他来原谅我，或者主来帮助他看到他自己的罪，悔改他的罪。但是如果一个人，圣经说的，他不饶恕你，不饶恕弟兄的罪，神也不饶恕你的罪，如果他拒绝跟你和好，无论是你得罪他还是他得罪你，都拒绝跟你和好，你只能把他借着祷告祈求圣灵的帮助，让你忍人持守你的信仰，忍人走你走的路，然后把他交在主的手里。那这种两种可能性，他是一个基督徒，神一定会让他有一天跟你和好的，一定神会扭转他的心意的。如果 他一直拒绝和好的话呢，你只能祷告，只能祈求神的帮助，然后把他交在上帝手里。但愿他不是狗，不是猪。到此为止，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但是基督徒必须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我们不是让你一定要收一个收获的好的结局。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并没有收到好的结局？耶稣基督大部分人拒绝了耶稣，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但是感谢主，神总要保守一小批人来跟随他，来信靠他，来进入他的国度。所以下一次我讲马太福音第七章最后一部分，就讲到两个门、两条路、两种果树、两种根基，真假上帝会把它完全的分别出来。借着你的认罪，借着你指出对方的罪，借着教会的管教，借着教会的真理的分辨，上帝最终会把属他的人和不属他的人分别出来，绝不混淆，绝不容许真假混合在一起，上帝做他的工作。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呢，希望呢今天我们大家正确处理什么呢？处理正确的人际关系。我希望今天仍然面对这个局面，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觉得你对你的从父母、家人、夫妻、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亲戚，如果你觉得还有亏欠他们的地方，我是鼓励你们能见面的见面，不能见面拿起电话，最好不要用信息，最好不要发信息，发信息往往单向的收不到结果的，让你更麻烦，对方原谅还不原谅你也不知道，你一定要至少亲自打电话，电话费上帝会报答你的，不会浪费电话费的啊。就是然后呢彼此的道歉。好，如果你还反过来讲呢，如果你觉得有弟兄姐妹得罪你的，你心里有耿耿于怀，你也不要存在心里，不要先跟别人说，倒不如跟他本人说，你就有机会找他请他吃饭，或者一起跟他打电话来表达你的看法。当然大家注意，我让你是不要没有错认错，也不要人家没有错指出别人的错来，这个不应该的。不要把那些个人的自由的问题、个人的想法的问题，不要把它上纲上线。但是然后呢，赢得无愧的良心，赢得自己的平安喜乐，然后呢也使得什么呢，把自己的苦毒也解决掉。不要把苦毒放在心里，因为一个人是软弱的，你心里面存在一个别人对你的得罪你耿耿于怀，真的你不解决你会很痛苦的，恨得咬牙切齿的，所以呢就对你自己没有造就，也对别人没有造就。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呢，我希望天使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关系是清洁的，是坦然的。这个坦然不代表我们不会错，错是我们解决我们的错，我们对方错我们可以指出对方的错，就在教会里面悔改，我们就不再纪念耶稣的宝血赦免之后，我们不再去追究，敢于在教会里面面对我们彼此的得罪、彼此的亏欠。我想我们就把这个关系就变得简单了。弟兄姐妹啊，我告诉你啊，大家明白，教会要么就很好的人际关系，教会要搞不好人际关系，教会的关系比社会关系什么更复杂，我告诉你啊，因为大家都打着什么爱的名义，打着基督的旗号，甚至什么都拿着圣经的话语来，你看我一刀，我看你一刀，对不对？就打吵属灵的架，打属灵的仗，很麻烦，还没有见证。所以我希望我们天赐教弟兄姐妹，其实你们也体恤我的软弱，我真的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但不代表我希望你要听懂哈。哎，那张福大说的，他什么都不近人情关系的，从来不近人不解人情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说我讲的是，我很不会处理那个纷繁复杂的、是是非非的人际关系。我们却愿意把人际关系回到什么呢？回到简单的，耶稣基督所喜悦的那个教会应该有的那个纯洁的，彼此能够原谅的，彼此能够饶恕的，彼此能够胸怀坦荡的、单纯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就能够被祝福。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我首先站在这里今天讲这个主题的时候，首先我祈求主怜悯我自己的软弱，因为这是我从人的角度来讲 是比较恐惧的一个方面，是比较软弱的一个地方。主啊，因为我自己常常因着自己的污这个淫欲的邪恶，一些残余的败坏，使得自己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这个人际关系的时候，甚至有时候自己的自卑骄傲，自己的虚荣，使得自己有时候很难保守好自己的那个脾气，那些一些方面性格方面的一些残缺，就会做了一些让自己都后悔的事情，会发一些脾气，会伤害一些人的情感，也会让甚至让一些人惧怕自己的那个状态。其实在座的，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几位弟兄姐妹曾经都也见过我那样的一个状态，也因为一些人曾经这个缘故确实离开了我。那我感谢主，这都是恩典。我相信这个都是由自己身体自己的美意，让自己能够正确的来看待该得的和不该得的，赏赐的和收取的都是耶和华。那让自己人生里面开始对自己的人性更加的认识到那个败坏。是吧，我们也曾经被人得罪过，也曾经被人伤害过，有的我们和解了，有的我们不能和解，有的时候我们和解对方不愿意和解，有的时候我们把它存在心里面却没有去和解，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挑战。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真的巴不得天赐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正确把耶稣基督这个美好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不偏左不偏右，我们不要论断人，那我们也不要把圣物丢给狗吃，不要把珍珠丢在猪面前。我们需要上头来的智慧，我们需要你给我们足够的爱心和智慧，也有给我们足够的宽容和忍耐，也有更加谦卑的悔改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正确的应应一切的局面，把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开始借着我们自己的悔改，借着我们自己的包容接纳，开始把这些复杂的问题开始简单化明了化，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的圣灵来鉴察我们的肺腑心肠，来训练我们的意念，来鉴察我们的心思，好看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好让我们去赢回清洁的心，也赢回无伪的信心，无愧的良心。主啊，还有当然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完全我们被得罪的时候，也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不是仗势欺人，我们不是借着有理我们就开始对别人有更多的压力，也求主给我们有聪明智慧，谦卑的也有勇气也有胆量去指出对方的错来，但是却是真的爱对方的缘故，然后去帮助对方悔改，我们也义无反顾，我们也能够刚强壮胆，我们也不要无节制的妥协，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好让我们能够祈求，一切都要祈求圣灵的帮助。主啊，我们真的圣经里面说弟兄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很无奈，我们自己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遇到那些冲突和挣扎好像就不能解决，在人看来是完全绝望了，但是我们求主来做你自己的工作，扭转我们的颓势，恢复我们的那种彼此伤害的那个人际关系，好让我们重归在基督里的平安和喜乐，也能够赢得彼此的和平。谢谢你。但是有的事情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不是我们人能做的时候，我们就把它交在主的手里。主，你来按照你的公义和圣洁，也按照你的慈爱和怜悯来显明你自己的旨意，我们就安息在主你的怀抱里，相信神的赦免，我们也确实去赦免别人，我们就能够在主的面前可以轻松的享受安息的生活。谢谢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圣灵加倍的恩膏我们，感动我们，给我们勇气，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好让我们胜过一切不能胜过的困难，打败我们心里的那个巨人， 那个老肉体，从而让我们降服在主的面前，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